请你们打开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要用一些时间，请你们现在花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把四十章的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不读，所以呢投影片上不会给你打出来，但是麻烦您看一看圣经。如果您没有带圣经的话，后面同工麻烦您举个手，我们请后面同工把圣经交给您。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题目其实是四十章，但是因为我们四十章分了两部分讲，昨天讲了一部分，所以今天呢领会的人带领你们是从四十章的十二节开始读起，但是你必须要看一下四十章，因为四十章第一节开始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安慰的信息。在这个安慰的信息里面，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看啊，看谁呢？你们的神。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是要看谁呢？你是要看你的神。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以赛亚书四十章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了解以赛亚书的背景。当时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没有希望。请问一下，你对于没有希望的人你会说什么话？比方说有一个得了癌症，他剩下没有几天，没有几个月，没有几年。比方说你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没有希望的，比方说你对一个教会是没有成长、没有复兴的希望的，比方说你对你的家庭啊，比方说丈夫有了外遇，看起来是不可能会回头的。在一个没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那这是今天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思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你。当你要以赛亚书告诉那群没有盼望的人说看啊你们的神的时候，主啊，你今天也照样对我们说话，求主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好叫我们被你得着，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就能够有盼望，带出生命力来面对每一个处境，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是讨你喜悦的。恳求恩主差遣你真理的宝惠师来对我众人来说话。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众人如同一人。主耶和华，请说，你的儿女们静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看啊，你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以赛亚书四十章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安慰的神，他能够赐安慰给我们，他的安慰是有力量的。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耶和华是没有任何神可以跟他来做比较的，这是四十章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在你生命中做主的，他是你没法拿什么来跟他比较的，你没法说啊，我们的神就像什么，没法说的，他是没办法像什么来跟他比较的。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然后呢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神是可以被我们依靠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以赛亚书来思考四十章，来思考这位神要我们看他看什么。那昨天我们讲了安慰的主是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以赛亚书在这里讲什么呢？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他在这里带出来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在四十章第二节，你们要说安慰的话，要对他们说什么呢？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罪孽已经赦免了，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耶和华答应我们，耶和华他说他做，他也做到，他应许不再有毁灭， destruction, no more destruction, 他不是带来毁坏的，他给我们的是平安的。虽然我们有一阵子像以赛亚当时的背景，那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自己的罪，但是现在不再被毁灭了，现在是神救赎的时间，不再算你为有罪了，你的罪孽已经满了。这个满了是指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来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这是带来一个救赎，我们不再征战，我们心里面不再挣扎，我们不再难受，我们不再困惑，不需要有这些 struggling 了，因为神带来的是救赎。所以这个救赎是要把耶和华的荣耀彰显出来。因此在40章第3节到第8节那边开始就讲什么，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所有拦阻神的荣耀出现的，高高低低的，不管有多高，不管有多低，所有的坑不管有多低，所有的山谷不管有多低，所有的那种巨人，那种高山，不管障碍有多大多高，所有的都要被铲平，都要被填满，所有的所有都要为耶和华的显现来开道路。这是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到第8节，神的荣耀一定会显现，而今天神的荣耀就彰显在耶稣钉十字架。你说神的荣耀怎么会彰显在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有什么荣耀可言？不过就是一个人死了嘛。错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不是只是一个人死了，他的死是使所有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下的人，是使今天你我跟将来的世代在罪恶权柄之下的人，我们都算是死掉的人，灵性上是死掉的，我们没有能力去接触，没有能力去亲近，没有能力去来到这位又真又善又美的神面前，我们没有能力，这叫死掉。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让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只是一个死亡，它是有功效的。世界上所有人的死都没有什么功效，就是死掉了，你80岁了120岁了就死了。但是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的死是有功效的，是可以带来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新生命，让他们不再为自己活，让他们活出来就是神起初按照他形象造我们所要的那种人，是个人，人模人样的人。这就是耶稣的死，这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彰显在耶稣死了钉十字架上，而且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就显明所有的我们将来不单是我们现在灵性复活，我们身体也要复活。所以你领受圣餐，你要记得这一点。因此当耶稣是在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神的荣耀的时候，耶和华荣耀必然显现。在过去对以赛亚那个世代的百姓来讲，他们好像没有希望，就像今天我们是没有希望。今天所有我们在座的人，如果年龄比较大一点呢，像我已经50岁了，我年龄也差不多，现在就开始要注意身体健康了，年龄比较大人就会知道什么，死亡是很近的，但是我们不怕死了。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我们不是只是身体的生命而已，我们还有灵性的生命。所以灵性的生命今天因为信耶稣而复活，可是身体的生命，这个身体将来还会有一个新的形体，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这个耶和华的荣耀来到的时候，所有地上的草，所有地上的花都要过去，所有万国的像花那么柔美的荣耀的权势的能力的通通都要过去，更不要提那个没有能力没有荣耀那个草，所有的草所有的花都要过去。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气灵，耶和华的灵吹在其上，只有神的话是永远坚定。这位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他的话语永远坚定，他的荣耀被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一个人，人家说他两句他很不高兴，当他信耶稣，人家说他，他就回去认罪悔改。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这就是神带来的。当神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一群百姓的时候，那一群百姓是生命，他们的生命，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但神告诉他们说这些都要过去，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 他们当年要学的功课跟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有一个先知跑来跟他们讲说，你们征战日子满了，你们罪孽赦免了，神一定会带领你们回去，就像我们，你们征战日子满了，你们罪孽被赦免了，你们一定会成为神要你们成为的人，神一定会复兴你们，神一定会改变你们。你跟当年的那些百姓一样，你会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真的可能吗？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那神说什么？是真的。你现在眼前所看见的所有人事物，你看见了巴比伦那么强势，你没办法打败他，你看见自己的罪那么强大，你没办法打败他，你懂吗？我们今天看的是我们的强敌，就是我们的罪，如同当年他们看他们的强敌一样。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埃及地向领的是象征的是黑暗，象征的是死亡，但神说他可以。所以你相信吗？然后以赛亚书在这里讲什么？你一定要相信，因为所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你相信吗？神的话是永远立定。所以耶和华的荣耀出现的时候，他让你做一件事情，是看哪、啊、看什么？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一定会带着大能临到我们。耶和华的膀臂是能够拯救我们，耶和华的膀臂是能够救赎我们。所有的过去是短暂的，但这位神是永远长存的。所有的过去都是 powerless， 没有能力的，但这位神是 powerful， 是有能力的。而这位有能力的大能的神呢，他要用他手口中讲的话，用他的气，用他的灵，把所有在他面前抵挡他的全部都吹掉，全部都铲平。这就是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到第11节告诉我们的，神是带着他大能的荣耀临到我们的。因此这位神说，你要安慰安慰的我的百姓。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的心是要受安慰的，你的心在日常生活的挣扎当中并不是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的，你的盼望你的出路是在于耶和华的荣耀，是在于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话永远立定。你看今天经济局势好像很困难，我告诉你，他都在改，他每天都在改，他会过去的。但是只有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所以当你去思考这位安慰的主，他来宣告说，你的征战日子满了，你的罪孽已经被赦免了，他是在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今天的局势，你不用在那边征战 struggling， 心里在那边打仗，说怎么办，我明天怎么办，我今天怎么办，我孩子的怎么办，我的养老基金怎么办。你不需要，因为神说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孽了。神赦免你的罪孽，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你跟我，就是你跟神是没有拦阻的，你跟神之间是没有拦阻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随时到他面前，你可以祷告，你可以亲近他，他也必然看顾你。以前是他不看顾你，为什么？因为你的罪孽使耶和华转眼不看你。但是神为他自己的怜悯，为他自己的公义，如同这些以色列百姓，神转眼不看他们，神让他们被掳，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但是最后神因着纪念自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救赎他们，他再次把他们带回来。同样的道理，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神因着耶稣基督他看顾你，他再一次把你带回来。所以你的罪孽不会大过神的恩典，没有什么是神不能赦免的。而最美的，最让我们有安慰的就是什么？这位神说，你的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这位神说，我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着安慰，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是因为神自己说，神说话，神是信实的神，神自己一定要持守他的话语。所以看啊，你们的神，你们的神是不是这样子带给你安慰呢？你要思考一下，否则你今天礼拜天来到教会就白来了，你还不如在教会在家睡个大懒觉，对吧？干嘛浪费时间到教会来呢？就是因为你要去接受神给你的安慰，就是因为你要来亲近这位安慰主的神给我们的安慰，让我们每一天从今天做礼拜离开教会之后，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第二个，神带给我们的这个不单是叫我们看啊， 是一个安慰的主，而且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你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地上，你怎么样找，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位跟他相抗衡的神。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主。这位无与伦比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位主呢？我们就要从以赛亚书40章12节来思考。他是一个全能的，他是一个全知的，他是一位全备的神，在他没有缺欠，没有什么他不知道，没有什么他不能。所以你不要说哎呦我很委屈啊，我的道路啊神都不顾念啊，神没有顾念我家，神没有顾念我，神没有顾念我的教会。你错了，神全知，神全能，神也全备。而且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呢？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不是人。你不要用人的方式来想他做事的方式啊，出现了危机赶快拿一笔钱出来。神做事的方式是全然超越万有，不是你的脑袋瓜想象中的神。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他的全能，他的全知，他的全备。当我们想到他的全能、全知、全备的时候，40章12节挑战我们：谁有用自己的手去量水？谁有用自己的虎口去量苍天？你怎么去评估这个苍天？你怎么去评估这个世界大地？你怎么用你的伸斗去量世界有多重？你把世界的土，每一块泥土，美国这一个北美洲这一大块土地，你把中国这一大块土地，你把韩国那一块土地，你把日本那一个小岛，你把台湾那个小岛，你都把它称一称，谁能够这样去称呢？也就是说，他是非常唯一的神，他是非常独特的神，没有人可以像他那样。像我们还得去发明科学知识来决定怎么样子的体积面积，来决定怎么样来建我们这座教堂，对吧？神不需要，我们还得用尺量一量，对不对？建筑要有尺寸比例。神他造了世界，神造了诸水，神造了海洋，神造了陆地，他说什么？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天下的空气要在一块，天上的要在一块，结果在一块的地方就变成什么，在一块的地方就变成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讲陆地跟水。我请问你啊，你们当中哪一个人可以说灯，然后就有一座灯出现了，你就造了一座灯？没有啊，对不对？我们当中还得用智慧去量灯、电路、电线，我们还学电路、电线、电子，电子学完了，我们还去买仪器，买完这些材料再来把它弄一弄，然后最后就出来了。但是神不是这样，所以他是唯一的，他是独特的。这位神谁曾经测度了他的心？谁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跟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示他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你，这位神他创造了世界之后，他经营管理这个世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世界是按照神的话语在运转，是按照神的心意在运行的。而且这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神都知道，神都掌权。你不能说哎，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你很笨呢，你为什么让我们美国现在面临这个经济危机呢？你不能说神啊，你很奇怪，你很残忍呢，你为什么让全世界现在石油都在上架，让我们民不聊生呢？你错了，你不能够测度耶和华的心，你不能够给他 counsel， 你不能给他谋略，给他建议，他不需要你。他这位大总统，他这位大君王不需要养一群宫中的那些所谓的参谋长来给他意见。你不要以为你的意见一定是最公平的。 Justice 在弥赛亚国度里面，公义、公正、公平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在神才有公义、公平。你放心，神今天没让你有百万、一百万的美金，那是因为给你一百万你死定了。我想过，神如果今天给我一百万，我干嘛呢？哈，我就要去买冰淇淋，我喜欢吃冰淇淋，我就要住在海边，我喜欢看海，然后我天天就睡个大懒觉，睡到骨头很酸痛我才起来去游泳，因为我喜欢游泳。游完泳呢，我就想今天我喜欢谁啊，我喜欢80顿弟兄姐妹，来来来，你们都来，我请客，请你们到我们家。你喜欢吃什么？牛排给你，龙虾给你，没问题。
我成天就这样做，做到有一天觉得很腻的时候才想什么，哎，有钱也不是什么好事，写写书吧，好，我来写书，写书就成名了，没人印我的书，因为写的不好，我自己印嘛，我有钱，然后呢人家就看了我的书，我就成名了，成名了呢，哎，钱又进来了，然后我干嘛，我在睡觉，吃冰淇淋，吃龙虾，游泳，请客，然后又觉得很闷无聊，然后再写书，我的日子就会是这个样子。所以神很公平的说，台英，你这样的日子是毁了你的生命，那么能干的人干嘛，干嘛自己作践自己，钱会作践你，所以我不给你钱，不给我钱干嘛呢，我让我自己成为你所信靠的，哎，神就让我成为他自己的儿女，我就发现这位神真的美得不得了，现在你给我100万钱啊，美金啊，换不了这个神的，你拿100万说台英给你100万，你就去吃喝玩乐睡觉游泳，你不要去传道，对不起，不干，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得到最好的，所以你不要以为神不公平，那神为什么让他特别有钱，让王永庆特别有钱，神为什么让 Bill Gates 特别有钱，那是因为这个钱财如果临到你啊，会毁掉你，所以啊不要强求，我告诉你，很多东西全地都是耶和华的，耶和华的方式跟你我的方式不一样，他知道什么东西在谁的手中是好的，你想要名，我告诉你，人怕出名，猪怕肥，我最近就是因为有一点小名气，竟然被某个无理取闹的人在攻击，昨天晚上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还不认识他呢，所以想要名，我告诉你，那个名落到你身上啊，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非常要名的人，那个落到你身上，报纸成天要批你攻你啊，你都受不了，都不想看报了，那像我呢，你批我，我笑一笑，我带到主面前，所以不要想要自己想要做领袖，领袖的权柄根据亚伦大祭司的例子是神给的，神给的，因为神给了你这样的一个位分，神给了你这样的生命，神给了你这样操练，想自己去要这个位分呢，就像可拉一党的人要叛变要那个权柄，结果呢会受到神的审判，也就是说神今天在世界各国他命定如此，你没得可他抗议的，你不要说神啊，你为什么先拣选犹太人不先拣选我们中国人，我在纽约做一个基督徒团体的辅导，都是中国大陆出来的人，这国内出来的这个弟兄姐妹特别可爱啊，来到这里信主之后就讲，我们中国人也不比犹太人差，为什么不先拣选我们中国人，我说神是看得起中国人，没叫我们受苦，你要做犹太人，你要被神拣选，先被神拣选，再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你就会像犹太人一样，最后不认他，拜偶像，最后就被神管教，最后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最后在德国二次世界大战还被德国这样子种族大屠杀等等，你受得了吗？受不了，所以神的安排是最好的，每次世界上有困难的时候，世界上有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不信神的人就开始说有神了，就说神啊你很不公平，当世界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觉得神啊你在哪里，太不公平，平常没有地震没有饥荒的时候，他不去想说神啊你在哪里，在教会里，来教会做礼拜，他不的，平常是没神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全能，他全知，他全备，他创造这个世界，他托住万有，没有人给他出什么参谋主义的，没有，这位神跟你我想象不一样，而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他是独立在这个世界，独立在这个宇宙之外，他是独立在我们人类之外，独立在大自然之外，他跟我们人不一样的，当你去看15节，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像天平上的围城，他举起海岛好像帷幕之般，黎巴嫩的树林呢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呢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是什么，虚无，你要注意这个字啊，虚无不及，虚无虚空，所有我们，所有的我们再怎么样像海岛那么大，再怎么样像一个国家 nation， 这个字啊可以翻成国家也可以翻成人民， 万国万民在他面前是什么？一滴。你知道什么叫一滴？你们仔细看啊，什么叫一滴？看到没有？ 我要你看我手中的示范，什么叫一滴？这个叫一滴。你说没有错啊，李牧师，可是我人不会只有这么小一滴吧？对，你就是这一滴。在神的眼中看起来，一个国家也不过就是一滴水，没有人可以跟这个神相比较的。所有你我的丰功伟业在他面前是什么？虚无不及，虚空。他是不需要我们的，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地上看起来好像呼风唤雨，好像很了不起，但是我们都需要依靠别人。我告诉你，你再怎么呼风唤雨，你今天仍然是要吃饭，对吧？如果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水分，地里面不出产东西给你吃，你还怎么样？你没有吃你会死掉的，你没有空气你会死掉的。但是神可以不需要这些东西，神是独立在这些他所创造大自然之外，他不需要这些，神也不需要你。你不要把自己想象成自我中心，把人类扩很大，因为我很独特，所以耶稣爱我，所以耶稣为我死。 No， 你一点都不独特，你跟大家一样都是罪人。但是神是因为他自己的公义，是因为他自己的慈爱，是因为他自己的全能全备全知，是因为他自己的创造这世界的计划，他如此定义。你是泥土，你不要跟窑匠顶嘴，你没有资格跟窑匠顶嘴。讲一个难听的比喻，难听的比喻，就像我李台英是一只猪，我跟那个主人说，他养我长大，我跟那个主人说，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把我卖了。 你懂这个意思吗？万国万民在耶和华的眼中是一滴，你是被神创造的，你不是创造神的人，所以你没得跟他这样去抗争去 argue。 不但如此，所有的万国万民在他的面前是不够的，在他面前万国要夸，万民要夸。其实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颤抖的。在以下书有一章说到什么？当神显现的时候，大山啊小山啊落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遮盖吧。什么意思？好像我们藏起来神就看不见我们，因为神出现太可怕了。当我们讲到说，神啊你显现吧，你的荣耀彰显吧，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就是当任何一个经历到神的显现的人，任何一个经历到神，他跪在那里，他祷告，他觉得好像神跟他特别同在的时候，每一个人第一句话出来一定会是什么？神啊赦免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彼得、保罗、古圣先贤、我李太英和你们在座少数的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不是吗？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敢就这样子到神面前祷告，主啊你赦免高慧兰他不像话，主啊你赦免平甘他不像话，主啊你赦免桂芬他不像话，主啊你赦免，对不起，你们还有谁？欧华他不像话，主啊你赦免薛英他不像话。这都是老一辈，所以老一辈就是我以前认识的，我只知道你们名字，我就点名，主啊赦免他们，他们不好，主啊赦免赦免什么？你敢这样祷告吗？主啊赦免我的同事，他很坏，他天天在打压我。主啊赦免我的老公，他既然有外遇。我告诉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不管祷告有多久有多长，有几个月几年，到最后你一定会出来一句话，一定是什么？主啊赦免我上次跟高慧兰在一起的时候我对她不好，主啊赦免我，我成天在家就念念念都不理我老公，难怪我老公有外遇。你懂吗？你到最后一定会是认自己的罪，因为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这个光一出现的时候，黑暗在他面前是不能站立得住的。不可能说神的光照你，然后你里面竟然是光没有黑暗，不可能的。所以当神他出现的时候，他的全能他的全知他的全备，他没有需要我们的。你一定要了解，他不需要我们。 所以呢万国是在他面前是不足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是什么？颤抖的。这就是你要去思考神跟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otherness 这是神学上的一句话，是表示什么？这是另一，其他，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神跟我们有不同的本质，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思考这一位神。亚述帝国过去了，巴比伦帝国过去了，当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些国家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书告诉他们说什么？这些都是虚无不及，虚空，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甚至呢你不要去铸造偶像，去崇拜他们，去崇拜他们所崇拜的神。你知道以色列人啊，就是崇拜列国的神，列国拜什么神？他们就也在高山上，在青树下都去拜什么亚瑟拉啦，什么巴利啊，那他们怎么拜呢？他们就去造偶像。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跟神比较呢？偶像是什么呢？以赛亚书里面讲了好几段关于偶像，四十章是其中的一段。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一个人找了一个木头给他雕刻，或找金啊银啊给他塑雕塑啊，镀金镶银，然后呢还用铁链把它绑起来，因为偶像自己站不起来，你要把它树立起来。所以偶像树立起来之后是不能倒的，列国的神最怕偶像倒，所以你看那个大滚的头一倒下啊，他们就觉得啊，我们的神，那这个神不伟大，这个神竟然死掉了，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在这里面以赛亚书就挑战我们，不一样的这位神是说光，光就出现了。这位神说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位神说了什么？他说他的话就是他所说的成就了，这叫 come into being， 就成就了，就有了。结果人倒过来，人说神啊，你都在创造，你都在制造，我也要来创造，我也要来制造，但我不能凭我说，所以我自己去做。我做了什么呢？我就把这个偶像做出来了，然后说这就是神，这就等于神说光，这就是光一样。结果神说光，光真的出现的时候，神真的是创造，制造者，创造者。但人的创造，人的制造是什么呢？人自己在 making God， 人自己在制造神，他就制造了，他就使这个木头 come into being， 成为有了，有了什么？神。所以神在这里挑战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竟然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当然在以色列时代偶像是看得见的，今天他也指我们心里面也树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我们心里面也有那个我们自己造神造出来的。谁是你的神？金钱，某个人，某个国家的系统，民，我不知道谁是你的偶像。但是你们究竟将神谁来比神？究竟用什么形象跟神做比较呢？十八节，人跟神是不一样的，你自己造出来的神不是神。你自己认为金钱可以让我开心，金钱可以让我有安全感，这是你制造出来的。 You are making God， 但在神眼中这个叫什么？ making idols， 这个不是在制造神啊，你是在制造偶像，你把偶像跟神做齐等啊。神是全备的神，不需要你造他的。神不单是全能全知全备，而且他全然的超越万有。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没有人告诉你们吗？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明白什么？知道什么？听见什么？在21节之后以赛亚书说什么？以赛亚书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神是超越在大自然之上的，这个大自然是他所造的，但是他在这个大自然之上。这个超越对你我来讲是很重要的。神不在你所想象的大自然之下，大自然是带领我们 去看这个背后的那位创造主，所以我们不能去崇拜大自然。那你看到山啊，看到海很漂亮的时候，你要说什么啊？山多美啊，啊海多美啊，哇，那个背后造山造海的更美，这是你应该有的回应，而不是停留在山跟海，然后就开始发出对山跟海的歌功颂德。那个叫做启蒙运动，那个叫做文艺复兴运动，神就不见了。 No， 神超越在大自然之上，不但如此，神也超越在人类历史之上。接下去他说，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才刚刚栽上呢，哎，才刚刚种上，才刚刚扎根，然后呢，神一吹，通通都枯干了，通通都没有了。在希伯来原文圣经里面，才刚刚栽上，才刚刚种上，才刚刚扎在地上，那个才刚刚啊，你看中文和合本圣经有跟你翻出来，刚才或作不成，原文里面是没有的，他们没有被栽，没有被种。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根本你以为你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君王权柄，人家给你，好像你给了、栽了、种了，其实是一点都没有。这个权柄是神给的，神使地上的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审判官成为虚空。也就是说，只有神才是我们的大君王，只有神才是我们的大审判官。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什么叫不了解这一点？就是当别人说你很糟糕的时候，你就气个半死，结果那个人就成为你的审判官，成为你生命品德的审判官，成为你行为 performance 行为表现的审判官，而不是神。所以那一刹那你没有想到说，哎，神你说的有道理吗？这个人是你派来对我说话吗？不会，你只会 self defensive 很生气，吼，你竟然说我不好，你竟然说我今天讲到不好，你竟然说我的投影片打得不好，你不知道我有多辛苦吗？你知道吗？你竟然敢指着我传道，你是迫害我耶稣。我告诉你，在那一刹那，你已经第一个把对方高抬做你的审判官，做神，所以你一定要证明你是对的，所以你就要开始反击，而不是问神说，神啊，我在你眼前就是罪人，我需要成长的，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我有成长的空间？我们为什么要成长？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而已，不是为了将来我们面对神能够交账，还是为了神的 God's community， 为了神的这个教会，神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可以使更多人蒙福。你要是继续自我防卫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能成为众人的祝福，神不能用你，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像我们昨天晚上讲挑大梁的人。挑大梁的人啊，必须有第一个，他的心胸对人不可以 narrow minded， 不可以狭窄。也就是说，任何人跟他说的话，他都要带到上帝面前去反思。今天你说我诗歌选的不好，主我感谢你，主啊，什么样诗歌才是你要他们唱的来敬拜你的，不是我喜欢唱的，我要来敬拜你的。神啊，投影片打得太小，感谢你。神啊，要什么样字体打得最好，让大家看到最清楚的，主啊，你告诉我，就这么简单。所以对人的心胸太狭窄的人，不能挑大梁，不能做领袖。第二个，在真理上太宽阔的人，太广大的人，不能做领袖。真理就是真理，没有什么异教啊、邪说啊，那种什么有的没有的啊，通通都进来，看起来似是而非的也进到教会来，没有，真理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不可有掺杂的。所以当我们思考到神使地上的君王、使地上审判官的时候，成为虚空、成为无有的时候，他是在告诉你，这位神他是全然超越的，他超越地上的人类，超越地上的君王，超越地上的政治，超越地上的掌权，超越地上的治理管理，一切的一切他全然的超越。看啊，你们的神，你不要说看啊那位牧师，看啊那位同工， 你看他你就会跌倒，你就批评他，你就觉得他不好。神要你去看神自己，而这位神是超越一切的比较。你们把谁跟我做比较，叫他跟我相等呢？你们把眼睛往上看一看，谁创造这万象，谁按数目领出他们，一一称其名，又因他的全能，又因他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你知道神点名的时候吗？神叫，比方说神说李台英，他说他叫我李台英的时候，他说 Christian 基督徒的时候，我就会是基督徒，我就会用基督徒的生命从里到外出现。你懂吗？所以神叫那个星星，那个星星就会出现，而且星星不会说不要叫我，不要叫我。这里面万象是用军队来做比喻的，神是大元帅，他在点名，没有人敢逃脱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呢好像就觉得这个神是我们想象中的神，他叫我李台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才不甩他呢。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今天在家里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今天在工作的地方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也就是说，我把我基督徒这个身份啊，整个 identity， 整个实质上的生命整个丢掉了，不要了。这个叫做不认神，你知道吗？神是超越一切的，你把谁跟神来做相等做比较呢？在这个地上没有什么人可以跟神来做比较的。在这里你就看见什么？你就可以看见神的一个本质跟永恒。神他制造我们，神创造我们，神掌权。当这个地上被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出现的时候，当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情，神一吹，神的灵一运作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要碎接，所有东西都要过去。这是什么？这告诉你神是超越一切的，所有一切是短暂的，神是永恒的，所有一切是会改变的，神是不改变的。地上的君王，地上的领袖，四年要改选一任，天上大君王，天上的真神，没有四年一任。不要以为他有限制，不要以为说我要用我生命的品德，因为今天你表现不如我，我把你否决掉，我不投你，我不信你，不要做这种傻事。神是什么样的神呢？25节，那圣者说，那一位圣者 Holy One of Israel， 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请你不要去把他跟所有做比较，如果你要硬要去做比较的话，那是一种愚昧。你把什么跟神做比较？他是全然超越万有。你把神跟谁来做平等做相等？那真是一件愚昧的行为。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在挑战我们说什么？这一句话在21节出现，28节也出现，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过吗？你难道不明白吗？这句话不单是对以色列百姓说的，他们从起初就知道了，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接下来，这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就算今天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的犹太人，甚至不信，不是那么的遵守他们的犹太教的，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每一个人都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没法否定的。他们没法否定他们历史曾经发生的出埃及。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你也没有办法否定，当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否定历史上有一天你所信的这位主耶稣真的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没有办法否定你曾经有一刹那被神的灵、被神的真理光照，你知道你是罪人，你没法否定的。你既然都知道，为什么进了这样信仰的门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神在熬炼你成圣，以至于你可以像犹太人那样，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要奉命把福音传到外邦，成为万国的祝福的，他们失败了。你也一样，你信了耶稣之后是要奉命把福音传给外邦，传给你所有周围的人。为什么你忘记了神正在熬炼你，让你越来越成熟，越美善，以至于你的福音借着你的口 借着你的生命，借着你的言行举止，是越来越习练通达的，可以在周围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以至于人可以悔改信主呢？你难道忘记了吗？你难道不曾听见吗？
而这一位神是一个可以被我们依靠的，因为他全知，他全备，他全能，他全然超越。你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你没有在几年信仰下来，你没有自己读经祷告吗？你没有在听到别人的见证吗？你没有听见讲台有人这样子来传扬吗？你难道没有听见？你难道不知道？你难道不明白吗？然后你竟然还说什么，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位全然超越全备的神是可以被我们倚靠的主，结果雅各以色列这些被掳的百姓竟然在被掳的巴比伦天天在那哀哀叫，天天在那讲自己很委屈，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神不理我们呢？神到底存不存在？神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可能叫我们在巴比伦？神到底愿不愿意救我们？神真的是全然的慈爱爱我们吗？神会不会把我们给放掉了不理我们呢？雅各啊，你为什么这样说？ My way， 我现在这种方式，我的样式，我的道路，神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很委屈啊？神，你都不顾念，你不查问啊？但是这位神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可以被依靠的主， dependable。 所以你不要说神不知道我很委屈啊，神不知道我在办公室多委屈啊，神不知道我在教会多委屈啊，神不知道我现在经济状况多委屈啊，多难受啊。你为什么说 my way， 我的道路神不知道，隐藏起来了，耶和华他看不见。神知道的，神知道你的道路，神知道以色列人罪恶的道路，神全然知道。神不单知道以色列人 sinful way， 罪恶的道路，而且神还知道他自己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计划，那些计划，那个救恩的美善，是以色列不知道。你每一次被神管教，你觉得很委屈，觉得神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你的委屈里面的罪恶，神也知道他现在正在预备一个生命，要改变你那很美好的生命，借着这个来熬炼你，是你不知道的。所以你还说啊，神都不知道。如果你看后来以赛亚书55:8以后，神说什么？神在那里讲得很清楚，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你们不知道我的。所以呢，当以色列人雅各人这样讲说不知道我很委屈的时候，神说什么？神说我知道的，我知道你的道路。而且神知道什么？神知道，他说耶和华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倦也不困乏，不疲乏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他有他的智慧计划，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听见。以色列人怎么会不知道呢？旧约圣经都摆在他们面前，而且当时都有书卷写下来。今天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们不但是从旧约到新约一卷书全背了，66卷一本圣经全背在你面前了，而且现在印刷术那么发达，你怎么会不知道呢？而且你有永生神的灵，把神的话刻在你心板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神已经让我们知道了，隐藏起来的事情是属耶和华的，那个奥秘神没让我们知道，但我们应该知道的部分，神已经显明启示出来了，你难道不知道吗？而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不像你们会疲乏困倦行善，想要坚持耶和华的真理，结果会灰心，会疲乏，会困倦，想要在那种困难当中还要因耶和华救恩喜乐，喜乐一天咚又掉下来，不能不足，疲乏困倦。但是神呢，不会的。神这位神，
他为我们计划的救恩之道、喜乐之道是你不知道的。而且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也就是说，我们当中的人再怎么样子能力很刚强，我们都有困倦疲乏减少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善，我们的美，我们那种想要走天路那种欲望，那种真理，那种认知，那种爱，我们今天好像饱饱的100，到明天就变90，到后天就变80，我们一直在减少。然后好不容易呢，经过一个什么奋兴会啊，又咚又跳起来一点点，然后隔几天呢，就像这个水一样又消了一点点。但是神他不减少的，他不疲乏不困倦，神是从来没有减少过，他是全备，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他都是全备的，他没有减少过，没有从100%减少到99.9999999999。你知道买黄金啊，99999就是纯金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还少那么0.001，这是黄金学上他们都这样讲的。但是神呢，就连那个0.0000，你再加多少零，就是那么少少的一点点少，神也从来没少过。这位神是可以被我们依靠的，他从来没有减少过。可是呢，他有无限，他有所有，他有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所有，所有的所有，无限无限无限什么？我后来想想，实在是就是所有的所有，他可以怎么样厚赐于人。他不责备人，他给，他很慷慨，他给，他加力量，他赐能力，他给。这位神是可以被你倚靠的，因为他愿意给。而且这位神他会把你不好的拿走。少年人要疲乏，强壮的跌倒，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也就是说，你的不好，你的软弱，你的缺点，神会拿走的。那神不是拿走就是拜拜，我跟你没关系了。神不但拿走，神还给回。所以啊，那个回收资源，如果说真的要讲回收资源的话，谁做的最好？神。神就把你那个看起来呢不怎么样的人，再给你弄一弄呢，回收再给你啊，回收起来比原来的更好。神回过去给你的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怎么样不疲乏。这里就是神所做的，神会 replace， 神会取代，神会 exchange。 其实做的最好的呢，应该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这边讲的。以赛亚书53章这里面有一句话，那这个经文呢，我想读出来是不错的，所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要使他跟位份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第12节，53章最后一节，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神取走你不好的罪，神给回你义的生命。神取走你不好的罪，神给回你义。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什么成为罪，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要去，不知就是从来没有做过，没有经历过，却要去经历，却要去承担我们这个罪的重担。对我们来讲，当这位神告诉我们说他真的跟我们很不一样，他是可以被你倚靠的，他的步调很慢，神好像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就跟我们不一样。你觉得说神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让我生命成长，快点快点让我们教会复兴，快点快点让我们国家经济好转，快点快点让全世界都信主。结果呢，神好像很慢，为什么？要快点快点，结果我自己呢好像很慢，人家一说我不好我就很生气，我好像在这点上也要很慢很慢的成长的样子，好像大家都很慢很慢在成长。你知道吗？神的恩慈，神的目的，神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而这位神直到如今 他仍然在用他的恩典在追着我们。 God is still pursuing us with his grace。 神今天仍然在用恩典追着我们，他告诉你我是施安慰的主，他告诉你我是无可跟我做比较的主，他告诉你我是可以被你依靠的神。然后这就是我们人类所要问的，神真的能够改变吗？神真的能够复兴吗？神真的能够把一切的光景全部恢复到起初吗？神真的能够复兴以色列人吗？神真的能够使以色列人在被掳，在巴比伦的地方被掳归回吗？ Is he able to restore Israel? Is he able to restore you? Is he able to restore your church? Is he able to restore your family? 他能吗？他能够使你的家，使你这个人，使你的国复兴回转， restore 回转归向他，回转，他能吗？我们昨天问了大家了，能吗？哎，昨天出现人，今天要讲 yes 就要讲慢一点了，因为下面是什么？如果能，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今天外面光景不管如何，你会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不管丈夫有没有外遇，你是因耶和华救恩喜乐。不管孩子听不听话，你是因耶和华救恩喜乐，对吧？虽然孩子不听话，虽然丈夫有外遇，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这句话听起来好熟，对不对？哪一卷书？哈巴谷书。虽然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结果，孩子不听话，丈夫对我不敬重，但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神能吗？你要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就要问你自己，你对神的认识。神能够，的确，但神愿意吗？神愿意吗？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答案当然就是什么？ Of course， 当然神能，而且神也愿意，对不对？这就是今天以色列人在被掳的时候他们的问题，今天也是你我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神能吗？能吗？当然能。愿意吗？当然愿意。答案在什么？看啊，你们的神，这位施安慰的主，这位无与伦比的主，这位可以被依靠的神，看啊，叫你去看。你怎么看他？神是无形无体，神的话永远坚定，神的话呀，对不对？你怎么去看他？你怎么认识他？神的话呀。你如果连读经都不读的话，那你这真的是很难看见他。当你把你的专注点都在这位神的时候，就能够像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结语所说的，等候耶和华，你就能够等候。虽然环境光景很困难，丈夫呢不回头，小孩还是如此悖逆，教会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荒凉，公司同事祷告了半死他都不悔改，这个经济还是那么的困难，但是你还是能够等候耶和华。你说等候耶和华是不是就是没事干坐在那里打发时间，吃吃冰淇淋，游游泳啊？当然不是。等候耶和华是指说完全的依靠他，完全的信靠他，愿意让他来决定一切，时间、方法、内容、本质、手段等等等等，他有主权，我完全交托给他，而且我有 confidence， 我有信心，神一定会为了我的好，为我生命的好，神会行动的，而不是在那边杀时间没事干，那是一个很兴奋的等待。这就是万物都一同叹息，在那边等待，等待什么？等待神的作为，等待神第二次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在这个等候当中，我们最后要谈到的就是应用，怎么样去等候耶和华神呢？第一，你要去领受这位安慰主给你的安慰，他要给你安慰，你不要不肯领受。有没有人不肯领受？有，在拉玛听见有嚎啕大哭的声音，因为他们在哀哭自己的长子被杀，他们不肯受安慰。你可不要不受安慰啊！这位安慰的主已经讲了说，你们要宣告，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说，你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你们的罪孽已经被赦免了。你要领受神的安慰，你不需要再去征战，不要在那边挣扎， 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孽，那怎么样去领受呢？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告诉你，你要预备，你要修平，你要把高高低低生命里面那种思想啊，不合神的那种真理的那种想法，那种理念啊，你要把它预备修平，要把它修补修平，修到什么跟神的话是齐平的，不要自己的话呢过高高于神，要不然就是过低，哈，不可能啊，神大概不会啦。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要把自己所有对人事物的想法，对自己发生在身上自己的事情，对发生在家人身上的事情，对发生在教会身上的事情，对发生在这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事情，所有的想法要修平到跟神的话相等，你要去迎接神的显现同在，你必须要用神的话来跟他对等平等的，而且你要怎么样极力去扬声，不要惧怕，你要去宣告我们神的话，你要用神的话永远立定，用神的话去看每一件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真生命辅导传道会就主张圣经辅导，所有人事物，所有日光之下，所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必须要用神的话来辅导，必须要用神的话来解释，必须要用神的话来给出路，给解方，给药方。那我们出了两本书就是在讲这个东西，所有的婚姻，所有自杀，所有忧郁症，所有什么什么什么，都是神的话。神的话的确是我们生命的准则，我们不要怕碰到很多事情，特别是人际关系之间的，我们到处去讲人际关系，讲婚姻辅导，讲亲密关系，特别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不要怕，就用神的话去讲，就用神的话去跟对方来互动，不要怕。弟兄姐妹有一些过犯是会拦阻他被神使用，拦阻他被神所爱，你不要怕，你就去跟他说，你就请他吃顿饭，你就去告诉他。我们怕怕哦，这个我讲了他之后，他以后就觉得我没有爱心，我在批评他，我在论断他，我在逼迫他。No， 不是，我们是为了爱他的缘故。当然你去讲的时候，你要先用神的话先自我反省，自己有没有真正遵守神的话。这是你要接受神的安慰，神要安慰我们，神真的要安慰我们，而且神已经安慰了我们，神已经让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你不要不受安慰，不但我们在等候耶和华的过程里面去这样子的预备自己，而且我们要去遵从这位无与伦比的主，你要遵从他，在你生命里面所有的偶像你通通要除掉，你不要又从在那边等候耶和华，结果呢头脑想的就是哦，这个股票会不会下跌，哦，这个经济那我的这个怎么办，哦，这个石油怎么办，结果呢你就会发现你心里面有一个偶像，拿走了这位无与伦比的主在你身上要给你的安慰，所以你的心呢不定，你的心里面有征战，没有平安。你知道那个偶像是什么？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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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shining， 金钱金钱金钱永远闪闪发光，对不对？你知道当别人来说我们的时候，你就很不高兴了，心里面就很气愤了，你就开始要反驳了，你心里面就哦。你知道你心里面你已经不是在遵从无与伦比的主，你心里面有偶像，那个偶像是什么？你的面子。我怎么能够被他说我不好，我是很好的呀，我怎么能够说他有什么资格来说我表现不好，我是很爱主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呢？其实就是你的面子。面子跟什么有关？昨天晚上讲过，跟那个该死而没有死的自尊心。所以你表现出来人家没有跟你讲，但是其实就是什么？骄傲。你不要以为啊，李台英这种人很直接，讲话在讲台上这种就是很骄傲的人。我告诉你，骄傲的人比较会是什么样的人？比较是外表上看起来不像我这样的人，比较柔和的人。你看我们碰到很多牧师，很多传道人啊，你跟他讲的但是他就是很骄傲，他就是不改，他心里面就认定是你不对。真的，我们最近就是在帮助一个教会，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很爱面子，所以对我们来讲，你要等候耶和华怎么等候？除了把自己预备， 去接受神的安慰之外，你要真的要真的从你的生命里面，从你心里面去遵从这位无与伦比的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他在你心中。你不要讲的那种很泛泛说啊，人都是很自我中心的，那个老我要死，老我有好多层面的。你不要说哎呀我就是罪人，好像一把剑，你要射中目标，什么都是目标，结果你就没目标可射。其实常常说我是个罪人啊，我要悔改的人，常常是不悔改的人。但是那种说哎呀你看我就是会说谎，求主赦免我，这样的人就会悔改。为什么？因为他很目标很明确，就是什么说谎，目标很明确就是什么面子，目标很明确就是什么金钱。不要说、啊、我是罪人跟大家一样，所以呢那个金钱跟大家一样，说谎跟大家一样，所以最后就不用改了。你真的要除去一切的偶像，最后你要去信靠这位可以被我们信靠可以被我们依靠的主。这位主是要完全的来改变我们，你可以把整个人啪放在他身上，这个叫信靠。什么叫信靠？就整个人躺上去。我这里没得可以做比较，我常常教课的时候就叫一个两个人出来，没有，我常叫一个人出来，然后那个人就站出来了，然后呢好我示范给你们，来桂芬你出来一下。什么叫做信靠？当你想说我们要信靠的时候，你是这样子。好，谢谢。就是这样。我是故意不要让他预备的。哪有我们先告诉神说，神啊你预备了，我要靠着你哦，预备好免得我倒哦。神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任何时间任何光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去靠他的时候，他永远稳如泰山，他永远不倒，你可以靠住他。什么叫靠？我刚刚示范就是，如果我今天靠，我这样算不算靠？不算。为什么？我只有20%的过去，我80%还在我身上。我们信靠神都是这个样子，20%过去了，80%还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没有完全依靠这位主。可是这位主真的是可以我们信靠的。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就敢这样子趴在他身上？因为我认定就算他倒了我也倒了，倒在地上死不了的。那更何况神不会倒，所以你更死不了。所以神他要我们去信靠他，我们怎么信靠他呢？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信念，每一个 idea， 每一个念头，全部都要归向耶和华的真理。当你去等候耶和华的时候，这一关操练很重要。我们的每一个情绪，我们的每一个情感，都要完全被神圣洁的爱来炼净。我们要跟他的情绪起伏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喜欢的是神也很喜欢的，我们所讨厌所生气的必须要也是神所讨厌所生气的，我们必须要喜神所喜，忧神所忧，恨所神，神恨神所恨的，我们要爱神所爱的，而不是我喜欢我被人家夸奖，我喜欢我的面子，不是。我们是必须要把自己的情感完全的跟神圣洁的爱被他来炼净。我们的意思呢，在等候神的过程里面是要完全神的旨意成就，而且我们的良心必须要有的是非标准完全是圣灵，完全是神的意来感动我们，是神的意，不是我们认为的是非标准。这就是你在等候耶和华的过程里面，你要去接受主给你的安慰，你要去遵从这位无与伦比的主，你也要去信靠这位可被信靠的主。因此你就能够经历到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在走这条信仰道路的时候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我相信你我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这是为什么今天你坐在这里，而你今天坐在这里是有福气的，因为神已经预备要安慰给你，神也预备要打掉你心中的偶像， 神要用他全能的膀臂，温暖的膀臂抱住你，让你可以信靠他，他会帮助你，他会抱住你，他会改变你。最后当你面对面见到他的时候，他会说很好，请进我所爱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也是神正在做的，而神一定会做成。凡神所拣选的，神一定会做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信了他，神就会做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的恩典使我们在你荣耀大光当中，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虽然是按你形象所造，但我们却远离了你。我们也看见我们在罪的捆绑之下，我们的光景真的是何等的凄凉和可怜，我们真的是在黑暗当中没有光。主啊，我们自己没有光，我们不是光，我们真的没有盼望，没有出路。因此我们格外的感谢你，感谢你为你自己名的缘故，为了你自己本质，你的属性，你本身的所事，你亲自你自己成就的，你发动了这个善功，你亲自预备了救恩，你来计划，你来执行，到最后你让这个救恩可以临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众人都说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们都说，我们也都明白，我们也都听见，我们从起初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没办法救自己，我们真的不能，我们真的是人，我们真的是如草如蚱蜢。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你施恩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你用笑脸看着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在基督里用你真理的光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你改变我们，你也正在改变我们，你最后必然要使我们全备，你必然要使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光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恳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帮助我在座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不管我们相信你的年日有多长，主啊，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能够柔软，帮助我们的心对你的话语能够打开，帮助我们里面那种黑暗，那种罪恶，那种偶像，那种骄傲，那种面子，那种自尊心，那种还在遵从这个地上的名利钱财等等，主啊，帮助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可以跟你相比，好叫主你自己的主权真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叫你至高无上的主权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叫你强能大能有力的膀臂真的能够给我们安全感，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真的能够引导我们，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样式，不同的习性，不同的本质，主啊，你来引导我们，改变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等候你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越来越思想的是你的真理，就能够以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越来越被你圣洁的爱所炼净，我们出来的情绪，我们真的就是能够爱你所爱，恨你所恨的。主啊，好叫我们的意思到最后真的不是自己的意思，就是你在我们心中立志行事是由得我们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的时候，当你的能力加给我们，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下的时候，主啊，你就能够使我们心中所行的所想的跟外面出来的真的就是合你的心意。到最后主，我们感谢你，你必然会赐给我们在圣灵中的平安跟喜乐，是你自己的是非义的标准，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恳求恩主纪念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尘土，真的是一滴，但是谢谢主，这样的尘土，这样的一滴，你也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你改变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求主教导我在座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叫我们的心再次被你打开，叫我们的心再次从这个世界，从别人的罪恶，从这个世界的不开心丑陋软弱，甚至自己的罪恶软弱当中再次转向你，以至于我们能够说看啊我们的神。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